各位平安。每年一度呢，香港电台都会主办一个叫做声音档案选举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刚刚过去一年呢，那个声音档案选举的结果是怎样呢？每一年都会挑选20件社会和国际大事呢，让市民去到选出其中认为最深刻的10件的。啱啱嗰年入選嘅其中一個聲音檔案咧，同今日嘅題目《你住喺邊度》係有相當大嘅關係嘅。話說喺就嚟年尾嘅時候咧，青年協會咧就邀請咗運輸同埋房屋局局長鄭宇華同青年對話。咁喺嗰個對話裏邊咧，有一位我哋大學嘅同學咧，就向局長訴苦咁樣講。因为咧，我女朋友前排同我讲，你买唔到楼，我系唔会嫁你噶，我唔住公屋。咁呢一段说话咧，就即刻俾传媒咧广泛报道，即刻咧喺全港九新界都红咗。住咧，住喺边度咧？原来唔单止系一个喺边度瞓觉生活嘅问题嚟嘅，原来咧同娶唔娶到老婆都有好大关系嘅。或者咧，局長認為呢個只不過係個別同學嘅例子啫咁。但係喺年尾嘅時候有另外一個調查話俾我哋知咧，其實住喺邊度咧係普遍年青人嘅關注嚟嘅。有一個研究中心咧喺8月至10月訪問咗1000位16至到35歲嘅年輕人，了解佢哋嘅未來10年嘅期望同埋抱負。發現咧，最多人係視買樓為未來十年嘅奮鬥目標嚟嘅。住喺邊度咧？如果我哋形象化咁諗一諗咧，好似係一隻馬後邊嗰條鞭鞭住我哋，但係又好似係咧只馬前面嗰個紅蘿蔔吸引住我哋，無法擺脱。時下年輕人關注住喺邊度咧？其实咧咁啱得咁巧咧，今日我哋读嘅福音经课咧，耶稣嗰两个门徒都系问紧呢个问题，佢哋都系问耶稣：拉比，你住喺边度啊？好彩佢哋冇跟住讲，我哋唔住公屋噶。对于门徒问住喺边度呢一个关注咧？耶稣怎样回应他们呢？他们在什么情况下问这个问题呢？耶稣的回应又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反省呢？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再去仔细去看这段经文。约翰福音一章29至42节。约翰福音一章29至42节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约翰又作见证说：我曾看见圣灵仿佛甲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在次日，约翰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：拉比，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：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若有新证了。听见约翰的话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我们遇见尼采亚了。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见他说：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那一两位本来跟随约翰的门徒呢，听到他们的师父约翰介绍耶稣说：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于是呢，他们呢就离开了师父，就去了跟随耶稣了。咁耶稣发现有人跟住佢咧，于是咧就回头问：你哋跟住我想要啲乜嘢啊？咁，哇！呢个问题真系好好啊！你想要啲乜嘢啊？咁，如果耶稣问你想要啲乜嘢啊？咁，你会点答咧？如果根据我哋刚才提及嗰、那个即系青年十年嘅期望同目标调查结果嘅答法咧，最多人回答嘅咧就系我想要一层楼。第二个多人回答嘅咧就系、是，我想赚到第一桶金。跟住嘅回答咧系，我想要更高学历，我想要升职，我想有自己嘅生意。呢两个门徒咧，似乎唔系好识得珍惜呢个机会，佢哋冇即刻向耶稣咧提出佢哋嘅要求同埋期望，佢哋冇话俾耶稣听，佢哋想要啲乜嘢。不过咧，唔话俾耶稣听，即系唔即刻回答咧。其实都可能是聪明的，因为想清楚先，同埋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边个，他可以给到啲咩你。有人建议一个比较江湖式的剧情发展咧，可以是咁样样嘅。耶稣说：我住在边度？与你何干？英雄四海为家。英雄莫问出处，跟住佢啲门徒就话：师傅，你唔好耍我啦，等我解扣你嘅说话。英雄四海为家，其实即系无处为家。我哋要知道你系边个咧，先至知道对你有咩期望。如果你系住喺半山豪宅嘅，我哋知道对你有咩期望。如果你系住喺深水埗板间房嘅，我哋都知道你对你有咩期望。如果你住在半山豪宅，你手指哪漏啲出嚟啊，都可以满足我要一个小单位的期望啦。所以呢，了解一下先，其实都是好聪明的做法。不过呢，圣经学者话俾我哋知呢，其实嗰两位门徒呢，当时呢就冇我哋咁深谋远虑嘅，亦都冇我哋咁细腻嘅。佢哋只不过係好单纯咁样喺度諗緊，喂，耶稣问你要乜嘢？呢个问题咧，的确唔系一个咁容易答嘅问题，都未谂到呢个问题。而你住喺边度咧？究竟住喺边度咧？又系一个好现实嘅关注嚟嘅，因为咧圣经话嗰时若有新正了，即系咧太阳差唔多要落山啦，真系要谂咁今晚去边度啊？我唔跟约翰跟你，咁今晚去边度啊？咁呢个真系一个咧现实上值得去倾下嘅话题嚟嘅。耶稣曾经说过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。如果用这样来类比，那人有栖身的地方都是很合理的，是吧？很自然的需要来的。栖身之所其实是可以跟性命有关的。我们间不中都会听到在寒冷天气底下，有些新闻说有些露宿者会冻死的。当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，譬如地震，救灾的其中一个环节咧，就是提供即时的帐幕，可以俾人哋栖身；而重建的其中一个主要项目咧，就是重建房屋，可以住。即系话咧，其实我哋会广泛地去接受同埋承认咧，栖身之所咧系一个人的一个基本同埋自然的需要嚟嘅。不过咧，我哋住喺嘅城市里边咧，就佢係有啲特別嘅現象咧，就係我哋嘅房屋咧，我哋棲身嘅地方咧，就變咗好似黃金一樣咁貴，同埋咧變咗好似黃金一樣咧，用嚟做投資嘅產品，令到咧房屋偏離咗作為棲身之所嘅基本嘅需要同埋功能。於是咧，住喺呢一個城市嘅人咧，就為住居住咧，就產生非常之大嘅焦慮，同埋非常之大嘅壓力。栖身之所这个物理空间怎样变成了一个奢侈的商品，或者一个炒卖的物品呢？年轻人对于 一个房屋的需要，未来十年的目标都是为了要去买一层楼，被社会批评为功利和短视。但是其实社会这样批评呢都是挺矛盾的，因为这个价值正正就是社会给我们的年轻人的，话给他们听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当年轻人去这样追求的时候呢，又说这样呢是一个功利的表现，这个矛盾都挺显著。这些这样的价值和这样的改变呢，一个物理空间变成了一个奢侈商品和一个炒卖品呢，或者呢啲楼盘广告应该记一功嘅。大家有冇留意啲楼盘广告？有冇睇楼盘广告嘅？我最近留意到，最近即系之前嗰段时间，留意到有一个广告咧，就系喺我以前读书嘅中学附近。我读书嘅中学咧喺何文田村，我哋经常行落去土瓜湾码头围道一带咧嚟到去食嘢买嘢，因为咧嗰度系一个旧区，啲嘢比较平同埋比较方便嘅。我哋嘅印象里边咧，嗰度咧就系一个即系旧区同埋一个本地人嘅住宅嚟嘅，一个咁嘅地区嚟嘅。间唔中仲有啲车房啊，各样嘢，啲小铺头啊咁样嘅。但系咧，某年某月某日咧，我睇到有一个广告，楼盘广告咧，就系坐落喺码头围道嗰一个地方，令我眼前一亮。嗰个广告咧，里边有一男一女系外国模特儿嚟嘅。就个女嘅咧就着得即系好少嘅，身材玲珑浮凸，然之后咧就挨咗喺一个男嘅身边，佢哋咧就坐咗喺个泳池侧边，咁然之后咧就泳池咧就好大，泳池面咧就洒满晒嗰啲玫瑰花嘅花瓣，背后咧就系有太阳伞啊，有即系阳光啊、树木啊咁样样。哇！呢度系码头围土瓜湾码头围道嚟噶，原来咁。嗰种咁浪漫同埋咧咁瑰丽嘅气氛，原来喺嗰度嚟噶咁。仲要成个泳池得两个人，好似咧成个都系佢嘅空间咁样样。嗰个广告咧嘅标题咧就系叫做花得起矜贵地，仲强调咧呢一个单位咧买咗之后咧，你咧就会有呢一种矜贵噶啦咁。广告嘅俗语咧就话呢个楼盘咧系一个精致啦、时尚啦、优越啦同埋豪华。你买到佢咧，你咧就有伴侣噶啦，仲要系咁靓嘅伴侣。你买到佢咧，你就有婚姻噶啦，你就有幸福噶啦，你就有舒适噶啦，你就有尊贵噶啦。所以咧，点解有人话你买唔到楼，我唔嫁你噶？因为冇晒呢啲嘢。圣诞节嗰时候，我哋有啲校友结婚，咁咧我哋去饮，隔篱坐咗一个男仔，其实都系差唔多年纪嘅。我问佢：喂，人哋都结婚，你几时到你啊？咁佢拍紧拖噶啦，佢话小弟尚未买楼，何谈结婚呢？可想而知咧，呢一种楼盘广告所宣扬紧嘅价值，嗰个成功系几咁犀利。嗰个楼盘广告将嗰个物理嘅空间咧，一个住嘅空间咧，同时间咧加咗好多嘢落去，令到佢咧令人感觉到包含咗精致、时尚、优越、豪华等等一啲咁令人向往同埋渴望嘅嘢喺度。喺呢个咁样样嘅游戏里边咧，有啲人主动去玩，但系好多人系被逼去玩。入咗去玩呢个游戏，边个系赢家呢？边个系必定赢嘅呢？一个福布斯香港富豪排名榜里面，你 check 下头十大系做啲咩行业嘅，你都可以睇得到啦。边啲人喺呢个游戏里面嘅必赢？住喺边度有一个物理空间嘅向度？地产商就将呢个物理空间嘅向度咧，就摆咗好多嘢落去，就暗示大家追求呢个物理空间咧，就会得到晒所有嘢啦咁。但系住喺边度咧？除咗呢个物理空间向度之外咧，其实佢仲有一个人际关系嘅向度嘅。我哋睇翻经文啦。当门徒问拉比你住在哪里嘅时候咧， 耶稣点答佢啊？耶稣冇答到佢嘅问题嘅，耶稣冇答，耶稣就邀请佢哋嚟睇下，然之后咧，圣经就话佢哋睇完之后咧，就同耶稣同住啦。咁到底耶稣住嘅地方有啲咩咁吸引佢哋？睇完之后即刻咧就同耶稣同住咧，系唔系耶稣住嘅地方位置极佳，坐落喺香港正中心咧？因为是耶稣住的地方高居临在88楼，定是耶稣住的地方有61万尺的屋苑会所，以至门徒呢见到之后呢，今晚我就留在这里了。那门徒见到什么东西以至他们决定跟耶稣一起住呢？你有没有留意啊？那门徒不单止自己跟耶稣一起住，他说呢，他还走去找那些兄弟，喂，来啊来啊，一起咯。咁佢哋见到啲咩嘢令到佢哋咧揾埋啲兄弟一起去同耶稣一起住咧？我哋试下睇下第一章41节咧，可能呢一度咧透露咗一啲线索噶。41节咧，安德烈咁样讲，佢同佢兄弟咁样，佢话我哋已经遇见咗尼赛亚啦。作者就冇讲耶稣究竟住紧咩地方。那个地方的条件是怎样样，但是呢就有写安德烈去叫他的兄弟来住的时候呢，就告诉兄弟听我们遇见了尼赛亚了。似乎呢想告诉我们听，那些门徒其实呢决定跟耶稣住呢，就不是想着住哪里，而是跟哪个住。跟哪个住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。我相信大家听过一句说话呢，相见好，同住难，是吗？同边个住，有时候同埋住喺边度咧，真系好要考虑嘅事情嚟嘅。我哋成日都期望有一个安居之所，但系安居之所咧，其实唔净止系一个物理空间一个地方嚟嘅。安居之所咧，能够安居咧，仲系住喺嗰度同嗰啲一齐住嘅人咧，究竟住得舒唔舒服？有啲网友喺网上边咁样留言，咁佢话：老豆老母又嘈啦，呢个怨愤，嗰个粗口，乜嘢都讲晒出嚟。老实讲啊，真系极度影响我嘅心理，唔想结婚，唔想长大。咁有个网友咧就回应安慰佢咁样讲，佢话：我屋企都系咁啦。唔止家嘈屋閉，仲打埋交聲，冇辦法啦，扮下間歇性失聰啦，當自己聽唔到、睇唔到啦。好似呢啲網友嘅居住環境，如果屋企經常都係家嘈屋閉，關係惡劣嘅話，其實嗰個都好難係一個安居之所嚟嘅。住呢一個字咧，喺約翰福音同埋約翰書信裏邊咧出現咗好多次嘅。除咗喺呢個問題，夫子住喺边度啊？咁呢一个之外咧，其实咧喺呢一段经文嘅前少少咧都有出现嘅。你有冇留意咧？第32、33节咧系咁样讲嘅。第32、33节，约翰又作见证说：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你看见这里呢，住呢是有一个人际关系的层次在这里。门徒发现呢，他们的师父原来是有圣灵同住的。门徒发现他的师父呢原来是尼赛亚来的。所以呢不用想他住在哪里了，他都是跟得过的。这个人是值得跟他一起住的。其实呢约翰福音里面呢，特别是第15章呢，用了很多次这个字的。不过呢就没有翻译做住，而是用另外一些字来表达的。第15章我读出来呢你会很熟的。15章第4节开始。15章第4节，你听的时候呢，看看你听不听到哪里用着住这个字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作什么。人不常在我里面，又来了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又再出现了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都有这个字了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约翰不停地用这个字，但是讲的呢，就已经不是一个物理空间的住在哪里，讲的呢是一个关系，是一种状况。所以当我们被人问你住在哪里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想是香港东还是九龙西，不一定需要想是某某豪庭还是某某花园，我们可以想我住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想过人际关系的层面，可能有更加丰富的发现的。我们可以想我们是不是住在神的里面呢？我们是不是住在神的爱里面呢？如果用这个角度来到去问回自己的时候，问回我们的现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有另外一些的体会。有些人住在家嘈屋闭的里面，有些人住在不瞅不睬的里面，有些人住在冷言冷语的里面，有些人住在争家产的互相提防里面，但是有些人住在父慈子孝里面，有些人住在家庭温暖里面，有些人住在手足互助里面。你住在哪里呢？你住在哪里呢？那个感觉是我们知道的。两夫妇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，大家在那里冷战，互相不抽不睬的时候，就算那张床很软熟，你都睡得很不舒服的。住在哪里是我们知道的这个状况。这个问题不能够由纯粹一个物理空间来到去解答。如果我们误信了楼盘的广告，以为那个物理空间就代表一切，然后耗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逐那几块砖头，那可能得不偿失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他们会做一些取舍和平衡，为了跟家人的关系，他们可能在住的时候选一个不用自己那么大压力的地方。住除了一个物理空间的向度和一个人际关系向度之外，它还反映着一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的。有一些人呢，他是能够突破了楼盘广告所卖的价值的。他们不追求精致、时尚、优越、豪华，对于富甲半山也都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们的人生另有追求。好像二千多年前的耶稣，他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那直接的比喻就是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地方，但是跟着他说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例如刘晓波教授，他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同胞的福祉，他住在监狱里面，不是一年两年，可能是十多年。又例如华叔司徒华弟兄，当他过身之后呢，安息主怀之后，我们有一位老师在报纸上写了关于他的描述，居住环境的描述是这样讲的。他说华叔清心寡欲，比较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简单，因为他信无欲则刚的道理。过去一年我多次到过他王国家中探望他，发现他家里装修简单，大部分空间由客厅到睡房，由床头到饭台，大都用来放书，没有多余的摆设。其实清苦与坚持就是华叔的一体两面。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耶稣住在哪里呢？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，他说 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耶稣住在天父里面，住在天父里面的耶稣，他无畏无惧地去实践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宣扬那个的使命，传福音给贫穷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已经来到了。历世历代无数只至要实践上帝使命的人，他们追随耶稣，住在耶稣的里面，跟耶稣同住。刘晓波住在哪里呢？他住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里面，住在很多追求公平、公义、人权的人的心里面，住在很多期望国家进步、人民幸福的人的期望里面。华叔住在哪里呢？他住在一班他的长期战友的心里面，他住在很多香港人无论是政治上的左中右、做官的或者是平民的心里面。报章有报道说，在离开人世之前一段日子，华叔身体虽然痛楚，但是有一班班的学生战友不断地来探望他，更加有党友亲自到华叔的故乡为他拍摄短片解他的乡愁，一段段甜蜜的回忆陪伴华叔走完他最后一段路。连华叔的主诊医生莫树锦教授都是这样说，他说我真是很庆幸能够作为他的医生，今日他的离开我们相当伤痛，但我们知道他的精神会继续跟我们住在一起。住可以有很多的意思和很多的体会。人生有长有短，有些可能是70年，有些80年，有些90年，甚至100年，但是人生始终都是一个过程。我们望下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社会有时我们都是这样反问，何必逼住在这个社会的人为了一个栖身之所而变成房奴呢？房屋的房奴隶的奴，一生就在这里去到为了房屋而劳碌呢？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够将空间还回给人，让人不再需要为了居住的物理空间而牺牲了居住的人际关系呢？亦都让人不用因为这样而埋没了人生的理想和意义的追求呢？你住在哪里呢？人生在世数十载，离开了之后又住在哪里呢？最终住在哪里呢？华叔在离流之际陪伴他的家人朋友唱起了《安居主怀》这首诗歌，仿佛是对于你住在哪里这个问题一个最后同埋是自安心的答案，一个真正自安心的答案。这首诗歌这样讲：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安稳在主怀内，因主慈爱常服役，我宁在此得慰，无论遇何等危险，唯在主怀藏躲，有主圣臂常护庇，患难焉能害我。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心平安无挂碍，在此不怕世诱惑，在此不被罪害，能脱离疑惑迷雾，脱离各般忧戚，世上唯如几患难，眼泪唯如几滴。安稳在耶稣手中，耶稣曾为我死，主乃永生大磐石，我必永远靠此。现今当忍耐等候，等过今世黑暗，等到见清晨曙光照在荣华金岸。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安稳在主怀内，因主慈爱常服役，我宁在此得安慰。在这一首主安居主怀的歌声的陪伴底下，华叔安然这样安详咁样样嚟到去一个最舒服、永远嘅居所。当我哋去到思考自己、思想自己嘅时候，我哋都会问：究竟我哋住喺边度呢？我哋同我哋一齐住嘅人嗰、那个状况、相处嘅条件、情况又系点嘅呢？我哋嘅内心里边
我们安稳在哪里呢？愿上主赐福大家。